主后2000年6月23至30日，北美大湖区华语成全训练。第六篇，在启示里对基督满有主观经历的人二，城门。
弟兄姊妹们
Amen。
圣城的基础是金金
Amen。
圣城的墙是宝石
Amen。
圣城的主体结构里面有金金
Amen。
有宝石
Amen。
圣城的主体结构里面没有草木也没有合建
Amen。
我们应该用金金和宝石来建造圣城
Amen。
因为金金和宝石能够经受得住烈火的审判
Amen。
我们不能够用草木和合建来建造圣城
Amen。
因为草木和合建会在烈火里面被焚烧掉
Amen。
草木和合建不仅到处可见，而且随手可得，金金和宝石不仅难觅，而且要经过烈火的煅烧，要经过高压的变化来成就。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去寻求草木，我们不能去寻找合建。
Amen。
我们要付出代价。
Amen。
购买火炼的金子。
Amen。
我们要经受变化，成为宝石。
Amen。
弟兄姊妹们。
Amen。
我们要把自己打开。
Amen。
我们要让神的话进来。
Amen。
我们就被圣化。我们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的元首。
Amen。
我们就更新，我们要活出神来。
Amen。
我们就变化。
Amen。
神还要借着万有相互效力。
Amen。
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Amen。
把我们炼成黄金。
Amen。
把我们变成宝石。
Amen。
好，弟兄姊妹们，新耶路撒冷不仅是以后也要成就的事，也是现在我们每天都要主观经历的事。
Amen。
我们只有付出代价，我们只有经历变化，我们才能够成为黄金。
Amen。
我们才能够成为宝石。
Amen。
我们才能够经历新耶路撒冷的建造。
Amen。
我们才能够异常新耶路撒冷的实际。
Amen。
我们才能在圣城到来的时候。
Amen。
完全和圣城相配。
Amen。 Amen。 好极了，现在你要讲一点真理了
啊，
现在都是灵感了，要讲点真理了。
这什么真理？
所以你讲三加四啊，三乘四啊，都可以啊。圣城的数字，他这个这一段是太好了。你不能相信只有蒙恩五个月，是不是五个月？
五个月。
五个月，你不能相信一个蒙恩五个月的人能说这些东西。太好了，感谢主。你怎么能够成为金金？怎么能够成为宝石？新耶路撒冷啊，有个奇妙的数字，就是十二。
弟兄姊妹们，新耶路撒冷有个奇妙的数字，那就是十二。
Amen。
十二是什么？
Amen。
十二就是三乘以四。
Amen。
我们已经有了三，我们已经有了四。
Amen。
我们应该要让三乘以四。
Amen。
我们怎么样让三才能乘以四？
Amen。
我们就要经历基督。
Amen。
我们就要活出基督。
Amen。
我们就要付出代价。
Amen。
我们就要经过变化。
Amen。
我们怎么才能付出代价？
Amen。
我们经历十字主耶稣带钉痕手的击打就是付出代价。
Amen。
我们怎么付出代价？我们被十字架的切割就是付出代价。
Amen。
我们怎么付出代价？我们在主里面付出时间就是付出代价。
Amen。
我们在主里面付出劳苦就是付出代价。
Amen。
我们在主里面把自己摆上就是付出代价。
Amen。
我们在主里面流泪就是付出代价。
Amen。
我们在主里面祷告就是付出代价。
Amen。
我们在主里面心情就是付出代价。
Amen。
我们的软弱的时候在主面前就是付出代价。
Amen。
好，主耶稣啊，我们付出代价就是经历基督。
Amen。
我们别经过变化就是经历基督。
Amen。
我们就是建造圣城。
Amen。
就是三乘一次。
Amen。
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浴场。
Amen。 Amen。 弟兄啊，弟兄，你还上班不上班呢？啊，你还上班不上班了？你不是要出代价出代价吗？啊，上班不是犯罪啊，上班也没有错。你不要给我吓住了，就说哎呦，你说啊，如果主带我不上班，我就不上班；如果有主要我上班，我就穿着基督上班。你还上班不上班啊？
我要祷告。
哎，很好啊，我要祷告，然后呢？
然后跟随主的引导。
Amen。 好吧，是真的是假的呀？这是许多弟兄姊妹这个赖皮功的一招嘛。弟兄你这样，哎，我要祷告，我要祷告，他才不祷告，他不敢祷告。你有主带领，他不敢有主带领，还告诉主，主啊，我定规以后我再来悔改。 还要不要去上班了？啊，这么可爱，这个恩赐这么显明，属灵的悟性这么高，你可不要妄自菲薄啊。还有呢，就是啊，你就算那个追求不能来，就是那四个月啊，就算你不能来，因为也许你有这些什么，早就机会过来，参加一周，参加两周，不一定有绝对的益处，都会帮助你。摸一点呢高的气氛，叫你这个人能高起来。但是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说，那我可以不要参加了，我找个机会过来，它是不一样的。这个跟随主最厉害的是两个东西啊，一个是过一个关口，一个是过一个关口啊，以后能不能得着实际，这是你跟随主啊最要命的两步。今天差不多基督徒从来不过关口的，懂不懂？这个艾燕呢做饭，它不是一个关口，只是个热心或者忠心。那么去传福音呢，它也不是一个关口。有的时候弟兄问我，为什么你要他们十个月？我愿意告诉你，第一次1973-74，很多弟兄都说这个话，从来没有过也十个月的，最多就是半年呐、三个月。这个朱总怎么这样？其实那时候我愿意青年人，就是过一个关口。你试试看，把你所规划的这一生打断一下。你说有一个东西是从主来的，是主带我的，我这样来跟随主的。也许十个月以后你还去做事嘛，因为差不多追求过的弟兄姊妹都去做事，但他的感觉不一样了，心态不一样了。能不能清楚，在主面前呢，在做事的时候，那个整个这个人不一样了。所以他虽然还是做事，他能长得非常好。我举一个例啊。这里就一个，这个弟兄啊，他就7374在里面，现在头发都白了，那时候还是个小孩啊。好了，他就完了以后去做事，到中传，他找了个烂工，中传对不对？找了个烂公司，这个烂公司好像一直不赚钱，一条条船呢、都盖不好，上不去的。总而言之，他就搞了，这么多年搞下来，啊，到他现在退休为止啊，这么多年。他和别的人就是不一样，别人也上班他也上班，别人也赚钱他也赚钱，对不对？别人也升等啊，他也升级，但是他和人家就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就是我里面摸着过一个东西，我出过一个代价。因为这个原因呢，我是盼望弟兄们要学主啊，不是十个月的问题，所以过一个关口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跟随主啊，长久来说绝不是你的热情，那个不能持久，而且那个水平啊，这个大陆的话，中台湾话叫水准呐、那个水平啊，那是比较水准讲，比那个讲得好。水平，大陆有些发表比台湾好，到底这个人多脑子清楚，这个他那个水平啊，他那水平完全不一样。你可以啊，这样带一带啊，那样带一带啊。你可能带了一辈子，30年以前你请人吃饭讲的话，也是30年以后你请人吃饭讲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值啊一直没有拔上去。这是很，我不知道怎么说，是叫人很痛心的呀。我年轻的时候，念大学的时候，和我一同参加李弟兄大学聚会的差不多是700位，就是有心服侍主、有心爱主的，应该是超过1000，不是每一个都会来聚会，等等。就在那个聚会里，就有700位，将700位左右，多一点少一点。我告诉弟兄啊，现在过了，这是应该是1957呀、58呀，现在多了多少？42年，对不对？我们那批人都老了，都是 late 50，就是50快60，或者是超过60了。我告诉弟兄啊。现在留下的不多，那么能留下而有一份能尽职的更少。你要领会啊，这是叫人很痛心的。还有呢，很多弟兄感谢主，忠心、热心、追求、爱主，慢慢的在主的怜悯里啊，就显明啊是一个长老。我看见那个长老啊，那个职分对于弟兄那个伤害几乎是不可思议。 好多弟兄成为长老以后就不变了。哎呀，一代教会带30年，我们偏偏圣经中找不出一节告诉我们长老怎么调换。若有这么一节还好办一点，没有。所以一做长老就是一辈子，除非他自己要不干，只要他还愿意干，那就他就可以干。而且他越资深权柄越大，他自己不肯长啊，你要注意啊。他若自己长得根本没有问题啊，他自己不长啊，那个实质啊不增加呀，这个越来越资深呢、啊、整个下面的弟兄姊妹冒不上去了。所以我愿意弟兄们呢、啊、你从开头要学了啊，我是很有恩赐的，感谢主，我也很爱主，感谢主。但是我还领会啊，我必须要过关，这个关是要一关的过的呀，懂不懂？像这个婚姻就是一个关，像这样这个追求就是一个关。那到后来我告诉你，工作都是关呐、啊。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全世界以后过不了工作那一关，就这个为着主做工，为着主那个工作把他们伤害掉，不简单的呀。这一关一关要在主的怜悯里过。还有呢，这个人要一段不断的高。那我很喜欢，我竭力推荐你们一套录音带，我很少告诉人你要听我那一套，那套我现在推荐你们一定要听，叫做负担啊，哎，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你们要听啊，听了以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冲击力，什么叫做炸力。我也告诉你那种道啊，我再也讲不出了，我现在老了嘛，哪有那个劲呢、啊？你就像他这样，他这一口气哗出来、啊、那个时候就这样啊，现在不行了，若是也这么一口气恐怕倒在那儿了是不是？但是我一直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我讲到这个冲击力不一样了，对不对呢？我讲到这个能力不一样了，但是我有没有 elevate， 我有没有拔高？若是我没有拔高就完了，不仅我完了，谁跟着我一起一块完了，我所有我服侍的人都完了。我们所爱的弟兄，主的仆人李弟兄，他有个特点，他从来不让自己停在那里，懂不懂？所以他一直有新的东西，新的，他好像每10年就革一次命啊。为什么革命？就他新的东西出来了，他不让自己留在所有的里面，他一直要问还有没有更好的看见，更好的发表，更深的进入，更属天的经历。所以他就一直前进呢、啊、主的恢复这些年才一直前进呢、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要注意，有时候我们讲啊，只讲理论的就够了，这个话从一面来说绝对对的，你根基还没有，你乱讲一通干什么？你要学习讲理弟兄的，先叫你有根基。但是理弟兄的这一切啊，就可以不要再发展了。理弟兄自己说过多少次，理弟兄常常会讲，讲到一点他就说了，我希望你们花半年的时间说这一点。我想很少弟兄懂那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这一个点需要深入，需要拔高，需要发展，需要丰富，需要更多的组成到弟兄姊妹里面去。这些东西呀、啊、是随便不来的，一定要在主的怜悯里啊，仰望主给我们得着的，要不然主的恢复啊会变成一个小小的宗派。因为我没有组织啊，所以将来永远不会大的，但是我们没有组织又把它组织起来了，那真可怜呢。你光明正大的组织你可以变得很大，你绝对的生机就变成无限，生机是无限的，懂不懂这个话？如果这个我们呢，就正式是说了，我们众地方教会产生一个地方教会协会，那么你就把它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它有个力量，自组织就会有力量，它会呀、啊、扩大，会壮大，但是呢就会没有主，或者缺少主，我们不能走那个路。但是我们若是啊不走组织的路，却不知不觉地组织起来，那才麻烦呢。我问你们懂不懂？不走组织的路，就一定要走生机的路。生机是无限的，神的工作是无限的。神在这里可以做工，神在那里也可以做工，神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做工，神在那个地方是也可以做工。任何和主一致、向主降服、愿意啊活在主神圣生命的运行里，这样的人都会成为起来啊 带领众召会的人。我可以跟你学，你也可以跟我学，我可以从你得帮助，你也可以从我得帮助。哎呀，一到那个生机的情形里啊，它就是无限。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在一个我们都不太知道的国家兴起什么人来，到后来我们大家都要去学的，那就是什么呢？生机，生命的运作。我们不要搞到后来啊，绝对没有组织，不知不觉变一个组织了。那个时候我告诉你，又没有组织的好处，组织的坏处都出来了。但是呢，工作又做不出来。为什么出不来呢？因为辖制在一个情形里了。我们要主，要求主怜悯呢、啊，要先叫我们这班人，我们这一班人，能够告诉主，主啊，我过关。现在懂不懂？我问你，蔡弟兄啊，不，你不要一听就害怕了啊。有人跟我讲说，朱弟兄这个情感丰富的不得了，见每个人都要到全世界。这话我看也没有错，但是我没有强制每个人全世界，我也没有说凡是聚会的必须要是全世界的，我只是告诉你脑子转一转，不要说了，我现在读了博士了，得了博士我要找事啊。那我说你为什么不全世界？主没有带领，那主带领找事了？你这个赖皮，读了个赖皮博士，开口是主，闭口是主，做的是犹大的工作。早事也得主带领嘛，对不对呢？全世界需要主带领，早事就不需要主带领吗？到哪去做工也得主带领嘛。不要这个赖皮到一个地步，哎呀，主没有护照我，主护照你做事了？主也没有护照你做事嘛？这个没有出息的人。那你不要怕呀，你说完了完了，我这一硬考考得好，现在上了钩了。你没有上人的钩，你要到主面前去啊。还有你告诉主，主啊，我要过关，就是你带我还要做职业，在我做职业里我还要过关，我去上班要和别人上班不一样，因为我是过了关的人。这就是那个希伯来话过河呀， Hebrew，我要过河。然后怎样呢？主啊，我要拔高提升，我不能流于平淡平凡。能不能清楚？因为我的提升就是圣徒们的提升。记不记得我们讲那个意象的时候有这么一点，在一些弟兄中有高的意象的人，弟兄们就一同高上去了。他是个生机的，若是大家都是平凡的，那整个就是没有希望。阿门不阿门呢？现在我想你懂我的意思了吧？怕不怕就不要怕了。但是很坦然打个电话给姊妹，我们要好好祷告了，下面怎么走？姊妹说：“你精神有病了，去参加几天聚会，怎么职业都跟职业是无关的，是主的带领啊。”阿门不阿门呢？求主怜悯啊！很好，谢谢你，蔡弟兄。我们再往下啊，我们的时间不多，所以你们每一位啊，恐怕要稍微短一点的。到底圣城是什么样子？因为啊，我们一说到这个圣城，我们里面呢、啊，个人都有个人的观念。有的人讲呢，我完全摸不着边，我不知道它什么样子。有的人讲呢，它是四方的；有的人讲呢，它是三角的。能不能清楚呢？好像啊，都多多少少有一点呢，圣经的根据。但是无论如何呢，我想我们这一点应该清楚。第一个啊，圣经啊，这个圣城啊是有上下的，是不是？因为他说了，说得很清楚，是什么呢？四方怎样是有，所以它是一个有平面的，也有立体的，是不是？立体是因为它有路，所以说出来的；平面是因为它有，说它有根基，说它有城墙。说它有城门。如果有人讲啊，这个圣城啊完完全全是一个四方的，就好像啊至圣所一样，它有个什么难处呢？这个到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啊，你不知道有很多经节怎么来解释它。但是我也不是说绝对不可能是这样，我只能啊这样和弟兄们讲。第一个，这个圣我读两节圣经就可以啊，请你们和我一同啊打开到启示录 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对不起啊，能不能请你们找给我？是二十章还是？
二十一章。
哦，对不起，我翻到二十章了。二十一章有那个粮啊。十六节啊。城是四方的，这个没有人可以争吵啊。城是四方的，是不是这样？然后呢，我这个画的不大方啊。这城是四方的，长啊，长宽都是一样，是不是这样？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是不是？那个怎样呢？天使用为子量到城，共有12000斯泰迪亚，然后再加一个什么呢？长宽高都相等。现在能住在这儿了啊，这个高啊是这样的高，还是啊这样的高？你从这个中心点量上去，能不能清楚呢？长宽高都相等。我这个画的不好，有没有学工程的来帮一下？可能可以画出来。你是学工程的啊？他可以，好好好，来，请你来画。先画一个长宽都是一样，不过那个高要画得出来，不要到后来高画不出来了。长宽都一样，啊，好了。
都是这样的话，这上来这高也是一样。嗯，它这个连起来是这样连的，看起来的像
吗？看到没有？这是一个说法。这个城呢是这样啊、哦，但是在英文的圣经啊，这个恢复版啊，是翻作 cubit， 因为是根据它那个内殿是 cubit 的，就应该是这样，懂不懂？那么这个希腊文呢？他是说圣城是四方的，是用这个直译啊，直译应该翻作 four corner， 四角的，那就是、啊、相当平面啊、哦。那李弟兄有很多篇的信息说到这个城啊是怎样呢？是锥体的，像一个山一样，是锥体的。我记得很清楚啊，最早是1958年，大概59年，那个时候李弟兄第一次释放信息，这个圣城不是物质的，是灵的，是一个属灵的描绘。但是啊，那个时候没有这么清楚。那时候李弟兄非常的强调啊，圣城是锥体的，所以才能有一条路啊，能不能这样盘旋下来？能不能清楚呢？然后你看啊，这个圣城呢，它有，是不是这样？有这个城墙。这个就画太高了啊！这个城墙，如果你看这个整个的城啊，像一座金山一样啊，这个城墙没有这么高，几乎是看不见的。遥远看呢、啊，要到旁边才看得见，不成比例的。能不能清楚呢？它是城墙的高度是144肘，懂不懂？144肘恐怕还不到一个所谓这个斯泰蒂亚，那就140肘，这就是一肘啊。144肘啊，比这个房子不知道能高出多少啊，不是一个非常高的墙。然后怎样呢？然后它有根基，是不是？它有12层的根基。然后这里每一边呢有3个门，能不能清楚？这三个门，这个一共是12个门，这12个门呢就是12颗的珍珠，能不能清楚？好了，如果你啊基本上有这样的构想，就容易讲。如果是这样一个构想呢，不好讲。但是呢，就算你画不出来，点还是这样，懂不懂的意思啊？就我虽然画不出来了，圣经描述是这么描述的，这些点呢都是这样的。先说什么呢？整个的城啊，就像一座金山，高到什么地步呢？我们就讲高到像高到云那么高，那就差太远了。云没有多高啊，能不能清楚？这个不能思议了。有多高呢？有从纽约啊差不多到丹佛那么高，你把它竖过来，美国的三分之二，美国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长度啊，有那么高，但是也有那么宽，也有那么长，长宽是一样，所以你知道这个城啊到底有多大了，能不能清楚呢？感谢赞美主啊，从这些描述啊，因为他描得这么细吗？好像又有这么个东西，这就为什么尼丁说有这个城。那管他有和没有，属灵的意义是不会改变的，他的属灵的意义就是个意义。 如果你说那为什么他还要一多少啊？12000斯泰蒂亚，斯泰蒂亚是什么？那就是告诉你啊，就是差不多啊，要进到主的无限里去的。主那么丰富啊，那样的丰富啊，要组织到你身上来的。阿门不阿门呢？好了，这些里面这个点，我想到后来啊，我们到末了会有两天，或者是早晨有两堂，或者是下午加一堂，就是一天要三堂。那我要坐着讲，就不能站着讲。坐着讲呢，我就可以给你们讲三次；站着讲呢，就讲两次。那你现在有这个清楚了，整个的城啊，像一座金山，是不是这样呢？你这个城对这个城的概念，大概要这样概念：城是四方的，不是立体四方，不是立方的啊。这是根据这个翻译，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然后天使来量的时候呢，又说出不仅长宽一样，长宽高也是一样。所以李仲才说它是一个锥体，能不能清楚呢？像一座山一样，这样啊，从这个宝座在顶上啊，然后这样有生命河啊，又不是有街道，然后有生命河，然后有生命树，这个一直转下来，转到什么呢？转到每一个门，能不能清楚啊？转到每一个门，所以一进门呢就上路了，无论你哪一个门进去，一进门就上路了，一上路以后呢就不会丢，绝对不是新泽西那个路。新泽西这个路真麻烦，这个一进去就丢。我去了几次，因为我女儿在那读书嘛，我去几次，看那个地图，这个旅馆呢就在旁边呢，订了旅馆，哎呀，花了好多力气找他旅馆，才发觉啊，地图上这么一点呢，要开一个钟头啊，他几乎要把你带到洛杉矶去再带回来。我就在想，怎么会有一个州设计这些路出来？你们那个 governor 是有名的好的 governor， 怎么都没有考虑你们这个 traffic， 你们那个交通 commissioner 啊，交通部那个 commissioner 脑子不太清楚，起码三十年以前那个脑子不清楚。你从克利凡开车往西走20里、15里，有一个城叫做 Elyria， 这个小城的路完全是你们的路，很小一个城，一进去就丢，很小一个城。它那个原则很简单，就不让你走红绿灯，叫你转一转绕一绕，懂不懂的意思啊？他觉得这个灯危险呢、啊，所以一转一绕就丢了，对吧？慢慢找回来。有一次我在伊利尔开车绕了半天，我说这么远呢、啊？后来问人路，他说你从这里开过去，1分钟就到了，懂不懂啊？感谢赞美主啊！有一个特点啊，一到圣城就不会丢，所以啊，一连一基督方向就清楚。我们常常讲主啊，求你指引我的路啊，求你指引我的路啊。主说根本就是一条路，那个名字叫做基督路。因为你要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才不清楚。你若只要基督，样样都清楚。能不能清楚啊？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困惑，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啊，圣城只有一条路。能不能清楚呢？一进城就想到路了，但是现在就那一条路了。但今天呢，早上我们来讲这个城的门啊。对不起啊，我要慢慢念着讲。我希望啊，主怜悯，40分钟啊，40分钟能够把它讲出来。圣城的城门，第一个12个门，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它都是12，是不是呢？但是因为啊，这是圣城的结构。所以这里说到不仅是12数字的意义、啊、而是那12个门存在的意义。所以这12个门的存在说出啊，神行政中绝对的完全。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神从来不做错事。我们常常讲主啊，你错了你错了，神就说啊，你这个傻瓜，是你错了你错了，我是神，我的行政中啊有绝对的完全，而且根据我行政所做的事啊，有永远的完整。换句话说，神不仅不会错，神所有所做的一切啊，都是可以带到永远里去的。只有这一位神在你身上，那一切的工作、啊、做出什么呢？做出一个永远的完整。我信主40多年了， 主带我有很多种的经历，但是啊，这一些经历啊，将来都不能告诉主的，懂不懂？我可以说，主啊，那天我祷告，为着你流了多少的眼泪；主啊，为着弟兄姊妹流了多少的眼泪；主啊，我们诗歌不是有一首诗吗？主擦干我眼泪，平静我叹息吗？圣经节不是也有一节吗？你用你的袋子把我的眼泪装起来吗？主耶稣啊，我的眼泪在哪儿啊？他说，奇怪了，已经到了新耶路撒冷了，你还要做诗人呢？你的眼泪在哪儿？你眼泪在你里面吗？长出神了就算得数了，长不出神就不算数了。不是哭不哭的问题啊，不是祷告不祷告，是有没有神那个行政中的绝对完全和永远的完整。第二个呢，门子民啊，门子民，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就成功那个完整的救恩，满足我们这个阿们。但是啊，也满足神，那这样哈利路亚了，亚就是神了，哈利路亚赞美神了，也满足神了公义的要求。所以这个门呢，你一看到这个门，你就说了，有这个门，这个门呢叫人得满足，这个门呢也叫神得满足，这个门呢就成为神和人来往的那个焦点，神和人的关系啊是连于这个门的。门上有十二个天使，说出什么呢？这借着、天使做服役的灵来使我们承受，好使我们构成圣城，叫我们来承受恩典。那么来使我们承受恩典，应该承受恩典的这个救恩是那救恩是给我们承受的，是天使来帮助的。亲爱的弟兄啊，你大概从来不会想到你呀、有天使，一个两个三个，这只有主知道。这些天使干什么呢？是保护你的，是扶持你的，是服侍你的，是加力你的。天使啊，能够帮助你。记不记得主耶稣祷告，天使来扶持。然后不是彼得怎样说，我们看见彼得了，圣经说你没有，你是看见他的天使了，能不能清楚呢？然后在希伯来那里就告诉我，我们呢，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为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我告诉你啊，当你进那个城门的时候啊，你就会碰见你的好朋友了。到现在我的好朋友是谁，服侍我四十多年呢，我都不知道。那一天呢，我进这个城了，这些天使都在门那里。这是知不知道啊，你这个坏孩子，一辈子不乖的，做你的服务你呀、服侍你呀，那是真倒霉。懂不懂这话的意思？那碰见姊妹大概说你是个乖姊妹，服侍你很享受。我想我那个天使见我的时候，一定是一直又叹息又摇头又喜乐，哎，终于把你搞进来了。哎呀，你就不知道我服侍你那个痛苦啊，你那个顽皮呀、能不能清楚啊？你那个，哎呀，我就不愿意多说了。反正总之，你身上那些东西啊，没有一样能进城的，是我帮啊帮啊帮啊帮啊，然后神在里面做啊做啊做啊做啊，是内外交集啊，才把你啊做到圣城这儿来了。所以啊，门上有十二个天使，就告诉我们呢、天使在神的经纶里来服侍我们呢、产生了这一座城。然后呢，门的四边每边三门呢，说出三一神向着四方的百姓都是敞开的，神谁都要，是不是呢？也说出呢神性和人性的调和。为什么呢？它是三和四，一共是四边，每边三个门，三和四说出人性的调和，更说出什么呢？它是向着四方的。所以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无论你有什么境况，无论你是什么种族，无论你有什么天分，无论你有什么教育，无论你有什么难处，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历史，神说我都可以接受你。那现在无论你在多好的情形里或者多坏的情形里，无论你现在多得胜或者多失败，无论你现在多要主或者不要主，神也说我都可以接受你，我的门向着你是打开的。然后怎样呢？十二个门呢，就是十二个珍珠。哎呀，那这个珍珠是真大呀！你像这个144轴，对不对呢？如果是一轴啊，是2尺差不多。啊， 一肘子一尺半，就200多尺，200多尺大的一个珍珠，每一个门是一个珍珠，是不是呢？说出什么呢？说出这我们这个珍珠是基督，这个珍珠又是我们，懂不懂的话？因为整个的圣城是神人调和的产品，所以啊，是基督，也是我们被构成为基督。所以说出什么呢？分泌生命的基督啊，成为圣城的组成元素了。这个圣城是金金的，怎么能够称为金金呢？不仅是父神呐、那个性情，也是子神呐、那个救赎，那个救罚救恩，那个子神那个救赎和救恩呢、怎么运作在我们身上呢？不仅他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呀、还有他把神圣的生命不断的分泌到我们身上来，成为啊这个组成的元素。所以珍珠的构成说出门徒第一个罪得赦免，阿门不阿门呢？第二个也经历基督那得胜且释放生命的死。这个分泌从哪来的？是从他的死里出来的，他死了就把生命释放出来了。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那个冰钉扎他的肋旁是吧，就有血流出来了，做什么？洗净我们的罪。就有水流出来了，说什么？那个神圣的生命啊，从此以后要在赐生命的灵里啊分出出来，分赐到我们身上来。所以啊，不仅我们的罪得都赦免了，我们也能够经历啊基督那得胜释放生命的死，还有呢分泌生命的复活，三个东西啊。你看一摸着珍珠了，你摸三个了，赦免、死和复活，你就经历这三个东西。经历什么呢？罪的赦免，永远经历啊。你知不知道你的难处？就常常认罪都认得不好意思了，有没有这个经验呢？常常告诉主啊，我又来了。为什么又来了？我又犯罪了。那你为什么又犯罪了？我就是胜不过，我又犯罪了，请你赦免我，就平安了。过了几个小时，主啊，我又来了。为什么又来呢？因为你只有罪得赦免，你没有留在呀他那个得胜的死里面。如果你说主啊，你赦免我，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你就啊经历基督那得胜释放生命的死，然后就说主啊，我死了，我死了。当你死的时候啊，我也死了，你的死包括了我，我被包括在你的死里，你的死和我有连结的。当我说主啊，你赦免我的时候，不仅我得着罪的赦免，我这个人呢、也取用了你那个分泌生命的死，我这个人可以留在啊你的死里面。能不能清楚啊？我举几个例给你听啊。这个前面弟兄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常常会挨骂的，对。倪弟兄有一次，倪弟兄有一次，大概在这个弟兄啊，就来骂他，指着他鼻子啊，骂骂骂。弟兄告诉我，倪弟兄很有意思啊，他或者拿一本书，或者拿了一份报，我现在不记得了，他就在那看，笑嘻嘻的。弟兄一直骂，他就一直看，一直骂，他就一直看。我在想，奇怪了，天下有人这么没有个性啊？人家骂你骂过度了。最少你可以讲一句嘛，求主宝血洗净你，不是？你这句话不是很属灵吗？弟兄啊，求主赦免你，你多好。讲完以后他也有光了，你也安息了，不就好了吗？两个人都没事了，你也不必跟他讲我对呀、我错，你不懂啊，你不了解啊，你胡闹啊，你在肉体里都不要，你就是一句话说、弟兄啊，求主赦免你，求主的宝血啊洗净你。你想他还敢骂呀？如果我来骂你，你骂一个弟兄，这个弟兄突然来一句，哎，朱弟兄啊，求主赦免你，我看我马上脸就红了，对不对？马上我就啊畏畏缩缩就退去了，最多我就也是生气，赦免也赦免你了，那最多吗？但是至少啊，至少啊，那他就安静了嘛，对不对？就不需要忍受这个苦了。我告诉你，奇妙就在这儿了，他愿意留在死的里面，留在死的里面。骂我，骂我，我就是这样。 你骂我，我就讲我自己啊，愿意主观的留在基督的死里面，因为借助这样的死呢，我就经历啊那个分泌在我身上产生的复活。为什么你说哎呀弟兄姊妹 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少复活的经历，你从来没死过你怎么活呢？这个复活是从死里面来的嘛，能不能清楚呢？我听说有一次这个李弟兄在一个聚会里，不是大概少数人交通里说了一个话，也不知道话是不对呢还是不得体呢还是音调不对，应该李弟兄讲话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啊无论就算是个没有问题的话，没有问题的话，一个弟兄就突然发脾气了，发了脾气后拍出车子就走了回家了。你看你不是觉得应该感谢主吗？他说他走了没事了吗？没人闹事了吗？这个后来弟兄告诉我说，李弟兄就起来跟着他一路跟呢，跟这个弟兄讲，弟兄对你不起，如果我话说错了你原谅我，弟兄啊对你不起，如果我话说错了你原谅我。你知道为什么后来主这么用他？就是年轻的时候他死得厉害耶，我们一听见要祷告要不要主带领，要马上，这是死啊不可以啊，你的姊妹马上加起来，我没有希望了，你没有希望了，我明天吃什么？吃主嘛，懂不懂这意思啊？我一个留在死里的人就是那个复活丰富的人。这个珍珠的组成啊，不仅是罪得赦免，还有什么呢？你要把自己啊留在这里，那个描述啊，那个基督呢得胜且释放生命的势力。所以你留在势力啊，有一种的得胜出来的，而且有一种啊生命的享受出来的结果啊，就叫你超越这一切啊，进到复活的里面来。然后呢，珍珠们在我们身上的经历就是我们属灵生活的其实你必须要享受主的救赎，你也必须要享受主的救恩，它是个其实，它是个延续，也是这样的永远的享受。你知不知道啊？你进了门了你就上了路了，你上路你就行走了，越走越进神的宝座，对不对呢？但是无论你怎么走，你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门在你身上那个经历，那个经历呢也成为你一生行走的经历。就我刚刚得救的时候我入门，现在我蒙恩30年40年50年的，我的在主里面的经历很老练了，我还是不能离开这个门，一生的经历都不能离开这个门的经历。然后怎样呢？珍珠的构成这很有意思啊，是以沙粒为架构的，它先有个沙子进去，对不对呢？伤害了这个蚌壳了。然后怎样呢？是以蚌为保护的，这个蚌壳的本身呢、啊、这个蚌啊它就保护这个沙粒，在这个蚌的里面，是以沙粒为架构，以蚌为保护，以蚌的生机分泌为组成。你看这三个东西啊，现在你来看一个珍珠，珍珠在哪儿呢？珍珠是什么呢？是从沙粒出来的。珍珠在哪里呢？珍珠是在蚌的里面的，能不能清楚呢？那珍珠在经历什么呢？珍珠在经历、啊、那个蚌那个分泌物，就是我们今天属灵的话就是那个神或者基督那神圣生命的分次，这个呢就叫我们成为啊圣城的一份了。这说出什么呢？这说出啊，第一，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不能离开我们被造的人性。那你千万不要有一天想，主啊感谢你啊，有一天我完全像你一样。我告诉弟兄啊，40多年以前我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这个照说人老了就没有什么情感的，应该这样，我很少见老人有情感的，似乎是啊。我过了40多年了，主也做了很多了，工作也很多了，我发觉啊什么都可以变，我这个情感没有变，不知道为什么到这个年龄了我还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还是一个很容易流泪的人，很容易受感动的人，能不能清楚？还是一个很容易啊，因这个情感呢动的时候啊，就愿意把一切都倒出来的人。他这是人性。你要感谢主啊！为什么有12层的宝石呢？就是12个不同的人性。那个人性啊，你不能轻看的。你不要说，哎呀，神把我造坏了。神若把我造的像猪牛那样，天天哭多好。 我这个脑子这么清楚，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脑子清楚啊，主才能特别用你啊。我还不相信主能一个天天情感丰富的人，主能大用的。所以有人讲，哎呀，朱弟兄啊，有什么？我是想你们不了解我，一个情感丰富的人根本没有考虑到被主大用。你说主能用一个 emotional person？ 所有被主大用的人都是 sober 的。你看李弟兄这个脑子多清楚，对不对呢？哎，但是啊，你这个脑子清楚的，就我珍惜这一个情感丰富的，也不必想。哎呀，我若是脑子清楚就好了，我若冷静就好了，甚至我若冷酷一点就好了。我不随便讲哦，这个所有做大事的都是狠的，这个情感丰富的人永远不会狠的。有一天有个弟兄讲我很多不好的话，我见他，我说弟兄，我说我听说你啊在外面说了我很多不好的话，我说能不能请你告诉我到底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他说不要，就走了。过一过，过了个几个小时或者一天呢，我不记得了，又一个机会见到了他，一见到他，朱弟兄，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跟你谈。一讲的时候眼泪就出来了，照说他这个谈了我就逮着小辫子不放啊，懂不懂？好啊，用录音机录下来。这就是冷啊。我一看那个眼泪出来了，我就说弟兄啊，不要，都不要讲，都不要讲了，我非常爱你，都够了够了，还有什么好讲的？大家一家人去吵个什么东西啊，懂不懂的意思？后来我想这样的人能做领袖，那只有主知道了。这么情感这么丰富，懂不懂？对人的感觉就容易温柔，不愿意伤害任何人。你说朱弟兄，你讲到很凶啊，那我是对大家也不是对你讲的，可是你说我感觉你是对我讲的，那你为什么不悔改呢？我也没有讲你，懂不懂这个话？这个情感你不要小看这个人性啊，这个人性啊，这个神的工作不离开这个人性的。然后我们因着人性的软弱伤害他的时候啊，他没有把我们吐出去嘛，对不对？是我们这个人性伤害他。你知道我今天主假如说我可以叫主为难，那就是主会说，哎呀，你能不能情感不要这样丰富，你不要因为你的罪伤害他。有一天李定讲到说，突然来这么一句话，朱定你什么都好，就是眼泪不好。那又一次大聚会讲到，他又说了 call back your tears。 我知道他讲我，因为我就在前面，懂不懂？把你眼泪叫回去。我叫不回去嘛，我越叫他流的越多，就麻烦。李六看出来了，朱弟兄，这是你侍奉的限制啊，是不是呢？的确是，的确是。所以我们这个人性啊，常常因为我们的人性叫主受苦。你太聪明了，主受苦；你太精明了，主更苦，懂不懂？你天天打主的主意，你看主苦不苦？懂不懂打主的主意啊？主，我现在要回大陆了，买机票，你给我买便宜的，花位置，给我花最好的，到那以后有人来接，不可以迟到。你天天不是打主的主意，你看主苦不苦？我若是主的话，我就说好吧好吧，走了算了，省了麻烦。但是啊，我们这样啊伤害他，他没有把我们吐出去，反而怎样呢？只要你说主啊买机票，就说我给你买给你买给你买。因为什么呢？当你叫我说买机票啊，你祷告那个过程啊，我就可以把生命啊分赐给你了，能不能清楚啊？啊，你一上飞机，主给你一个好位置，主啊谢谢你，哎，主就借这个机会啊，把这个分泌物这个神圣的生命啊分赐给你了，能不能清楚呢？这个主没有把我们吐出去啊，不仅这样，不断的神圣的生命包裹我们，叫我们怎样呢？不仅得以啊存活，而且呢不受世界的污染。若是吐出去了，珠子还是一个珠子，吐出去了，但是不在蚌壳里就不能成长了，不在蚌壳里就连于世界了。主还把我们留在蚌子里面，还用神圣的生命分泌在我们身上，为要把我们构成一个大的城门， 能不能清楚呢？不仅和主联调，我们进入，我们也成为一个门呢、啊，叫别人能够得着救恩。现在懂那个原则吧？感谢主啊！不仅这样，第三，沙粒留在棒里呢，就是留在基督的死里。所以啊，你说主啊，我愿意有门的经历。主说：“那你就愿意啊，就要学习有死的经历。”阿门不阿门呢？留在棒里，留在死里，让基督有机会来分泌生命。这生命的分泌啊，成为我们的构成，使我们不仅变化，而且成形。你看这个珠子都是有形的，一颗一个珠都是有形的，而且成形也使我们有份于圣城，也叫我们呢能够长大。这个珠子会越来越大的。那末了，在城门上，我们看见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说出基督为我们完成了法理的救赎。这十二支派是说出啊神在他律法的时代做的事，是不是？那这个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成就了神的选召。然而呢，我们还是不断地享受基督那复活生命的分次，经历生机的救恩。现在我们来讲这个门到底怎么来，你来用它，你怎么来用呢？第一个，以神永远的行政为中心。你要想做门呢，你就要认识了神啊，我要活在你的行政的里面。那又换句话说什么呢？你的旨意、你的目的、你的计划、你的盼望和我呀，都是紧紧连起来的。我不是一个在你的荫庇下过活的人，我是一个在你的行政里过活的人。就们懂不懂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啊？你知不知道？譬如说，在一个国，在美国，在美国很多美国人过活，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和美国的行政连起来的。所谓和行政不能连起来，就所谓不是好公民，懂不懂？该缴税了，我逃一逃；那么该上班了，我拿社会救济，拿福利。是不是呢？我用个什么方法去把国家的东西弄一点过来？这就我们就是不是好公民。那在教会生活里啊，就不是好弟兄、好姊妹。因为什么呢？他这个活呀，是自私自利的活。你们礼拜五有小牌有，你们那个小牌吃不吃饭呢？吃饭就来，那还要问呢，吃什么呀？你看他也来聚会，对不对呢？那还有呢，这是低级的，还有高级的，谁讲啊？哦，这句话就不简单了。李长寿弟兄讲，干；朱长寿弟兄讲，我都听怕了。他一讲到就骂人，还挖苦人，虽然他流眼泪，不知道什么眼泪。李长寿弟兄讲到也没有眼泪，多过瘾，多好啊！你有没有注意啊？我还知道，真的，以前台北三会所两个弟兄轮流讲，一个少弟兄，一个林弟兄。哎，这个聚会聚以前呢，那就是骑脚的车，人骑脚的车来了，今天谁讲啊？他说林弟兄讲，这就走了；少弟兄讲，就留下来。你有没有注意啊？这个基督徒啊，那真是住在棒里啊，就是伤害主耶稣的。这样的基督徒也不吐出去吗？确实走了算了，没有啊，主还把他留在那儿，跟他说：“你要连于我的死啊！你要能连于我的死，我就愿意把，我就能把神圣的生命不断的分赐到你的身上来。”我们人真是挑选的。有人讲我读圣经，刚刚那小弟兄，不对，不小了，都是弟兄做见证。我一读马太福音第一章，谁生谁，谁生谁，就把我生走了。然后就看末了吧，末了不好看呢，这没有懂什么意思嘛？什么一万二千胎地呀、啊，什么东西这是吧？一些我告诉你，就会觉得整本的圣经没有什么意思，只有创世纪一二三章有意思。哎，神来造人呐、啊，神还说话呀，然后神还造个女人呐、啊，然后蛇还来引诱啊，这些是很有意思，其他的都没有意思。为什么没有意思？我告诉你啊。因为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围绕在神的行政，基督徒的生活是围绕在他自己的感觉里去了。然后再往下啊，这个城门呢是向着一切愿意蒙恩的人， 以及有神圣生命的人都是敞开接受的，就像基督啊接纳他们一样。所以你要注意啊，教会在许多的时候就是一个城门，你自己在学的时候就是个城门。那难处在这儿啊，你这个城门呢、啊、长宽高的设计啊，只有某一种人可以进去，太胖的进不去，太高的进不去，太矮的进不去，太瘦的进不去。换句话说，你跟谁来往啊，是选而又选的、啊、选挑选的选。我和某弟兄在一起正好，因为什么呢？所有一切他所有的都合我的意嘛，而不是一个敞开的。今天一个人来跟你来聚会了，你很喜欢，对不对呢？他在聚会一直点头，你就更喜欢，聚完会马上你就找他谈了，因为这个是一个有盼望的暖椅子的人嘛。然后一问弟兄从哪儿来，无训结会。你信主多久了？3年。你在干什么？我天天说方言。你怎么办？你告诉我你怎么办？马上就想起来，主的恢复不说方言。我告诉你，主的恢复不能，这个话是不合真理的啊！主的恢复不说方言。也有弟兄告诉我，这个教会的难处都是从说方言的出来的。你看现在不是一个明显的难处土币就来了吗？他说方言，然后他跟你很好，弟兄啊，你知不知道啊？我看你们都很爱主啊，你们得了恩赐没有啊？你说什么东西啊？你们有灵没有？当然有灵啊！浇灌了没有啊？说过方言没有啊？你有没有？你看，你看，差劲呢。他马上讲：“来来来，弟兄，来来来，来跪下来，跪下来，我给你按手。”有没有经历过？我经历过。我刚刚到美国，各种聚会都去，为着找看能不能找到亲近的弟兄嘛，就找到说方言的了。哎，去了以后啊，去了以后啊，这个弟兄帮了帮了帮了帮了，讲的一塌糊涂。我说过很多方言，所以我倒不怕，没有把我吓住，因为我知道他们搞什么。但是我听来听去啊，知道他们不是说方言，他们说方音。方言是个话，方音是个声音。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你知道这声音没有话的，里面没有话的。哎，他们一边啊叭叭叭叭一边就看我嘛。不是，就像我们聚会的时候，一边祷告一边也看那个新人反应怎么样，一样的吗？反正大家都不可以做，都不肯做门吗？都是喜欢做工吗？所以到后来讲讲，让他们停了。停了以后啊，他就说：“朱弟兄，朱弟兄，我们给你按手好不好？你看你怎么打？你怎么打？因为你不可以，你根据什么不可以？”可以，那假如这手里面有鬼怎么办？把个鬼搞进来了，还给你按手好不好？我说好好好，我说，但你能不能请我先交通一点？他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我就啊交通一点，基督做生命。交通完的时候，我说我现在已经交通完了，请问你们还要不要给我按手？他说、啊、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然后把我送走了，从来没有说再来再来，因为知道不能再来了。别人可不可以敞开我们不管，教会啊一定要学习敞开，不能只挑选那些喜欢你用的语言，不能只挑选那些喜欢你做的事，也不能那么清楚啊谁是流啊谁在流谁不在流，那些都是违背了这个门12个门的原则了。12个门是完全向着四方，这理论教导啊完全是敞开的。然后怎样呢啊，第三个，这个活在门的人呢，是交通与基督苦难的人。什么叫做交通与基督的苦难呢？就是基督在苦难里生出了教会，那然后借助基督，借助我们交通与他的苦难呢，建造了教会。我们是一般呢，交通与基督苦难的人，为着基督，为着教会，为着圣徒，在我们的身上啊，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照说基督的患难，一切的缺少都应付了，但是这里说不，还缺欠些什么？缺欠什么呢？缺欠建造。所以啊，无论基督做多少。教会的建造啊，是借助我们这一班人交通与他的苦难而有的。 然后呢，享受神圣生命的分赐，也分赐生命给人，满有神圣生命的组成，也将神圣生命借着我们的保护和被伤害，懂不懂？这个在教会生活中啊，我们后来还会讲的，我先念给你就可以了。不断地组成到我们所培育的人里面，所以今天我和一个弟兄在一起，加上我红牛和你在一起啊，我教你很多，教过以后啊，你里面没有得生命，那个教不管用，能不能清楚啊？有时候你也伤害我，这个没有稀奇的。我想吴定服侍你们呢，你们常常伤害他。如果你说没有，那我想你们的关系一定不健康。健康的关系总会被伤害的，但是在这整个的过程呢，也不是伤害的问题，也不是不伤害的问题，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和主之间，完全是个生命分赐的问题。然后在下面，我们与所爱的主就是基督啊，有完全的、完整的、纯粹的生机的生命关系，不是祝福的关系，不是带领的关系，在生机的关系里有祝福，也有带领，对不对呢？譬如说，单身的人说：“主啊，求你给我预备个好的妻子。”我们这些结婚多年就会说：“主啊，谢谢你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好的妻子。”但是你要注意啊，你和主的关系不是根据你妻子来的，还是根据你和主而来的，能不能清楚呢？所以你和主的关系啊，是一个完全完整纯粹生机生命的关系。这句话很容易讲啊，这句话不好学啊。为什么不好学呢？因为我们这个人无论怎样，我们是一个做事或者占便宜占惯的人，从小我们占父母的便宜，对不对？有几个人占了父母那么多便宜懂得感恩的，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好像父母养我是应该的嘛。只有孔夫子这个不识体的老先生竟然讲还要回报，什么叫回报？我还得养我的儿子，回报个什么东西啊？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父母养我，我养儿女嘛，还有什么好回报的？这个人呢，天生就是占便宜的。我看美国人呢，都等老人家死好拿遗产，他而且都会讲出来的。中国人还懂得不要讲，讲了别人骂你大逆不道。美国人会讲出来的，哎，如果我的什么什么人过去了，我就会多少，或者起来甚至聚会做见证，感谢主啊，我一个姨母过去了，一个 uncle 过去了，留了多少钱给我，他因为没有感觉，哎，我欠他，他把这个东西呀、啊、就带回来了。带来教会生活来，也来对付主，也来对付教会。教会是干什么的？保护我的，祝福我的，成长的。那个带领你的，带领人忠心服侍，主奖赏他，我才不管呢。然后主怎样呢？主是给我用的。请问你，主是不是给你用的？主是给我用的，对不对呢？感谢主啊，我因为有主啊，我告诉你啊，我本来是一个醉鬼呀、啊、现在感谢主啊，我已经不喝酒了，不仅不喝酒了，我也可以有做职业了，不仅做职业了，我还娶了妻子了，好不好？的确好。够不够？绝对不够。因为神不是一个叫人不喝酒的神，神乃是一个赐生命的神。能不能清楚？你有没有常常听见这个学生祷告做见证，哎呀，我没有信主以前呢、啊、我很紧张啊，我信主以后感谢主啊，我每次做功课我都很平安呢、哎、有没有听过这个见证啊？我自己也做过，我也听过很多嘛，你说对不对？也没有不对嘛，这是主怜悯嘛。够不够？那绝对不够。因为你和主的关系应该纯粹的完全的是一个生机生命的关系，然后你和你所培养的人也得有这个关系。再下面一点啊，认识我们所服侍的人呢，都我们和我们服侍的人都是一般不断经历拯救的人。在你服侍的过程里，你认识这个门呢、啊、门就是救恩，你就要说主啊，我在这个门里，我永远不离开这个门。当我自己往成长的时候，当我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主啊，你得怜悯我们呢、啊、叫我们一同有门的实际蒙你的拯救。所以这样呢，你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无力，好得着基督能力的复辟。你知道我们人喜欢夸自己的刚强，但这个软弱呢，这个软弱啊，不是跌倒，是吧？喜欢夸自己软弱，不要起来做见证啊！感谢赞美主啊，我又失败了。 失败没有什么可感谢的嘛，失败就要求主怜悯嘛。那你说那不是失败，软弱是什么呢？软弱就是无力。你有没有感觉啊，主啊，我何等需要这个门，叫我过基督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健康，我无力；叫我侍奉你，我无力；叫我成长，我无力；叫我照顾圣徒，我无力；叫我帮助人爱主，我更无力；叫我把一个人啊带他长大，我连影子都没有，不要说无力了。这个叫什么？软弱。能不能清楚？软弱不是失败，软弱不是跌倒，软弱不是去犯罪，软弱来说，这个人觉得主啊，若是没有你，我没有办法走路的；若是没有你，我不能往前的。我举一个例啊，你就比较懂了。您不是不断有人前来应考吗？这个来应考啊，它有三种，有一种叫做无知无觉，无知懂不懂？你要我考就上来考嘛，反正讲嘛，最多给朱总改两句，就完了。没有什么感觉的忧啊，你不要以为没有忧。还有一种呢，就是下定决心大大的表现一场，露他的脸。哎呦，预备啊，写纲要。所以不是有时候我弟兄你不要看好不好，你预备那么多干什么，懂不懂？哎，然后预备里面有什么用词啊，怎么发表啊，带进什么故事啊，讲些什么东西吸引人呢、啊、我告诉你啊，这样的弟兄大半都没有认识门，认识门的人不这么预备的，能不能清楚啊？因为什么呢？他是征服的。今天我考过以后，这在座的200多位，每一位都知道，在我们中间主兴起了先知了，是谁呀、啊？我。你不要笑啊！有没有好好预备啊？有没有想？是吧，这真是希望，哎呀，讲的叫人印象深刻。这他这善人，善良的人。有的弟兄这个他野心不大，你看得出吗？他很愿意活在主里面。有的弟兄很有野心的呀，什么时候考我呀？晚上好，你等着听。嗯，哎呀，我告诉你啊，我也不说这个不好，这个总比开口啊萝卜胎辣。你知道谁是萝卜胎辣 ？Robert Taylor， 知不知道 Robert Taylor？ 电影明星啊，这我们的电影明星，你们已经不知道谁都死了好多年了。我们小孩看电影的，开口就是电影，闭口就是电脑，大爱变成小爱都消失了。我告诉你啊，总比那个好。因为他起码他预备的是圣经的东西，进入的是真理，做的是见证。只有这个心态上啊，他不愿意住在门里，他愿意在门外跳来跳去的。哦，你不要小看哦，我还知道个弟兄，他差不多的聚会都带人，常常聚会会带新人来。你怎么知道他带新人？那很清楚，他坐某一个位置就带新人了。为什么坐那个位置？他就看见那个新人进来，他一定坐在可以看见入口的那个位置。然后新人一进来，他马上就跑去，然后就请他坐在他旁边。这都是好的，应该这样啊，应该这样。然后一散会一定站起来，感谢赞美主啊，主的怜悯啊，把某某人带来了。然后跟他说 say something， 请你做个见证，能不能清楚啊？那个人是被杀的羔羊嘛？哦。不是被杀的羔羊，不是被杀带罪的羔羊啊！这上来，他说我叫什么名字？我很喜欢你们的聚会，感谢主啊！他就讲了，都是主的怜悯呐、啊，叫我把他带来呀、啊！啊，我怎样怎样的时候，主怜悯呐、啊，叫我碰见他了，我跟他一传，他就来了。你看，刚强不刚强？这个人真刚强啊，他没有什么软弱。你知不知道，谁是活在门里的人呢？活在门里的人是很软弱的人啊。所以还有一种要讲，一要讲他第一个感觉是，主啊，我也不能说不预备，不预备对不起弟兄，我也不敢随便说话，又怕浪费弟兄，主啊，我求你怜悯啊，我是不会讲的呀，若是我果然能讲几句话，有你的真理叫弟兄们得帮助，那完完全全是你的恩典啊， 这叫什么？这叫我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那现在我请问你啊，你们不是要传福音吗？你们这地方真可爱。所以有时候弟兄讲你不公平了，现在几乎讲到老是这个讲的，还有别地方看不见呢。你们是可爱吗？还真可爱。你们一传福音呢，我看没有什么软弱，怎么传？咱们印单张，贴海报，做鸡腿，然后郊游露营，把他们搞到山上去，叫他们跟我们在一起12个小时只能听福音，然后再回来，再怎么搞他，把他们搞到浴缸里去，再出来以后叫他住到我们的家里陪他3天，好不好呢？你说好不好？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嘛，这传福音有什么不好？就是那个过程啊，好像不够软弱，没有主也可以做，也到后来不知道是传基督为主还是传你为主。到后来人都信了主了，又信了你了，你知道啊，这个在门里面的那个经历啊，它一个特点啊，它是很软弱，而且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喜欢告诉主啊，我可不成，你叫我再来应考，那我跟你讲老实话，我吓都吓死了，能不能清楚？我说能讲两句话还有高有的，那真是你的怜悯了。所以这个人成为一个软弱的人了，叫我带一个人得救，哎呀，那可不成。主啊，我怎么能带人得救？但是我也知道我必须要传福音，人必须要得救，所以主，我在你面前屈膝啊，我仰望你的怜悯啊，你要怜悯我也怜悯他呀，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的呀。这样的人，那就是一个活在城门实际里面的人了。不仅是这样啊，他也为着基督的缘故啊，过一种生活了。什么生活呢？软弱、凌辱、贫困、逼迫、困苦，唯可喜悦的。现在你们呢、啊？对不起啊，像你啊，壮壮的，个子高高的，一脸青春气息啊，对不对？我问你啊，你懂不懂什么叫凌辱啊？没有啊。你懂不懂什么叫贫困呢、啊？你拿了 check 就过下去，鸡腿有的是。你懂什么叫逼迫呀、啊？没有啊。你懂什么叫困苦啊？没有。所以怎么门出不来？好像主一段在那分次分次分次分泌，主一直在你身上做工啊，但是个门缺少构成。为什么缺少构成呢？一个让啊这个门构成的人，是在基督那个死的原则里的人。在基督死的原则的人呢、啊，就一直把自己放到主观的、主动的，放到一种经历里去了。主啊，我是以软弱，我是以凌辱，懂不懂凌辱啊？比如你去办公室传福音呢，别人就讲啊，你是信耶稣的呀，这叫凌辱。那个灵不讲，灵不敢讲，起码辱还在，这样你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别人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讲了你也不清楚，我是侍奉神的。那你是牧师啊？我也不是牧师。你是传道？我也不是传道。那你到底干什么？我是侍奉神。那你到底干什么？你怎么活的？谁给你钱呢？哎呀，那个话真是凌辱啊。有时候你气起来打他一个耳光算了，这算什么？你管这么多闲事干什么？但是有你真的有时候在飞机上也会，在飞机上你就坐你旁边人真是有兴趣，还有人一见我，大概因为我老人嘛，老人呢、啊、这个大概穿的也是这个正正当当的，先生，你是国民党的代表啊？我说没有，我从来不搞党。那你是哪一个？你是哪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还是董事长？我也不是。我告诉你，你讲我是大使，懂不懂？我是国民党，虽然国民党人你不承认邦交，我不能做大使，但是我可以做什么？管他那叫什么名字？代表，我是代表。或者我是董事长，我是董事长，我是总经理，没有凌辱。非常的荣耀，虽然你自己知道这个公司迟早要破产的嘛，但是很荣耀。你一个人讲我是侍奉神的，侍奉神已经就够可怜了，还不是牧师，你看这像什么话嘛？说侍奉神起码做个牧师嘛，对不对？你是什么？你是牧师？牧师也不是。那你是干什么的？但是弟兄，你知不知道啊？你这样来取用主耶稣受伤为着救我们， 我们若是要被构成这个门，甚至于成为一个叫别人能进入的门，我们也得有这些经历啊，我们也得有这些软弱、凌辱、贫困、逼迫、困苦、为可喜悦的经历啊。很多时候弟兄们，你们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啊？你们打算的太周到了，中国人发明那个算盘子了不起，他在这拨拨拨噜拨噜拨噜拨噜，一切都出来了。什么叫软弱贫困凌辱？没有机会的，没有机会的，能不能清楚？除非主行神迹，给你一个老板，不知道为什么一看你的眼睛，眼睛就对不起来，非把你干掉不可。那你还懂一点，主啊，现在我真是知道什么叫逼迫，我需要你的怜悯了。那主就讲，这个逼迫算什么逼迫？你也不是为着我的名逼迫，你是为着你的钱逼迫。主耶稣说，凡为我的名受逼迫的，你是为着你的薪水受逼迫，有什么价值？哎呀，你要学习主啊，我愿意活在这个门里。你现在看这个门好不好啊？所以我愿意活在你的死里面，所以我愿意活在啊软弱、凌辱、贫困里面。还有呢，我不注意工作的果效啊，我只注意基督的拯救。哎呀，我在这里服侍了一年呢，我在这服侍两年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传福音没有人得救，或者我传福音得救留不住，或者留住的长不好，或者长好了以后就踢我了。懂不懂长好就踢你啊？有些弟兄姊妹读了30篇生命读经以后，你在上面讲，他在上面研读，翻了一会儿，李六妹这么说啊，你怎么说的？有没有碰见过这样弟兄？有没有？我就知道在台北有一段时候，每一个聚会安排3个还是4个人讲，这个讲的时候规定讲哪一本书，讲哪一篇，所以有弟兄每次去就带一本书，弟兄在上面，他在下面读，用了这个字，没有用这个字，没有用这个字。我告诉你啊，你会感觉主啊，我这个工作真是没有果效啊，没有果效不可耻啊，没有拯救才可耻嘞。你要告诉这主啊，我做工也没有什么果效，我也不会怎么做。主啊，我也住在门的里面呐、啊，我也让你在我身上更有构成啊，这一个就会叫你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了。然后在下面呢，啊，我们和弟兄的关系啊，就不是上级下级了。吴弟兄啊，感谢主啊，你带领他们带领的真好啊。你怎么说啊？你说撒旦啊，退我后边去吧。我和他们的关系啊，不是上级和下属啊，也不是资深和新进啊，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一同来成长的，是不是？所以没有上级和下属的关系，没有资深和新进的关系，在基督的身体里啊，只有健康生命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喜欢讲前面弟兄，这也是对的，是有前面弟兄，但是你要注意啊，你和弟兄的关系不能仅仅是前面弟兄后面弟兄的，然后后面就慢慢的前面就发展成前辈弟兄，前辈他是我的前辈弟兄，还有人讲是前排弟兄，3个词我都听过。前排弟兄是坐前排带聚会的，前面就是他长得走在我前面的，前辈就是他比我老了一辈了和生我出来的。我告诉你啊，管他前辈弟兄、前排弟兄、前面弟兄，反正我们的关系只能有生命的关系。然后呢，接受弟兄啊，接受弟兄们对我们的伤害，你知道主耶稣怎么救我们呢？就是我们吃他，我们的个性吃他，我们的琐事吃他，我们所要的吃他，我们所盼望的吃他，能不能？神所要的和我们的是完全配不起来的。你记住这句话，如果你说已经配起来了，那就表示你根本不知道他要什么，都配不起来的。我们不能打主意的，我们打一个主意，主耶稣就要受苦了。所以你在那一定规，我要做这个，主耶稣说哦，就叹息了，孩子啊，我忍耐你要到几时啊？我们一直吃他，然后怎样呢？到教会生活里来啊，有些弟兄很好哎，好弟兄哎，好弟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刺你，伤害你，然后有些弟兄啊，那个存在啊，就是为着叫你受苦的，懂不懂那意思啊？他刺你，弟兄伤害你的时候怎样呢？你要欢乐的来用神圣的生命分赐来包裹他，能不能清楚啊？这个不好学啊，这个不好学啊。我想也许啊，这个门的经历里最难学的就是这一点。 给外邦人骂一骂，这有什么稀奇？对不对呢？那给不爱主的弟兄姊妹骂一骂也没有什么稀奇。被那些爱你的，或者你所爱的，又是一同爱主的，又是一同多年的伤害的时候，你要学习主啊，我没有感觉，我是人，我是蛮有感觉的，但是我不愿意有感觉，我愿意啊再和他在一起，我愿意啊用神圣的生命来包裹他，我愿意和他一同蒙拯救。他可以伤害我，就说出我需要蒙拯救；他能伤害我，就说出他需要蒙拯救。所以主啊，我们要一同来蒙拯救，你知道，这就是门。然后这样呢，认识侍奉的价值在于生命。我们的服事就是你教导人、劝勉人、警戒人呢，这是你说了，或者陪同安慰了，这是你做了。在过程中啊，都必须是生命分次的服事，懂不懂？不是教导的问题，是教导的过程里有没有生命的问题。有一点很好啊，你看他们利用起来应考的时候，就算就你比较年幼的半年，所以你讲了很多故事，但是到后来你说话的时候还是有生命出来的。弟兄们一位一位为主说话的时候，那个生命都丰富啊，感谢主啊。然后呢，还有你要珍惜，这里很有意思啊，珍惜圣徒的人性，换句话，珍惜他就是那么个人，不要去改他。认识神圣生命的分次啊，是以人性为架构的，就是那个沙粒，对不对呢？但是你不能珍惜他的特长，或者什么呢？或者什么上的特点呢？个性上的特点。有的人你懂不懂？麻辣的，是不是你讲的？你讲，有的人他天生是麻辣的，干啥？你偏偏也是麻辣的，两个人一拍即合，在教会中啊，一同进一同出，教不离梦，梦不离教。知道这句话吧？啊，不讲了。反正总而言之，还是好的不得了。你要注意他的特长，要珍惜他的特长，不要把你做到他们脸，叫都变成你了。要把你的基督做到他们身上，叫他们都有基督。能不能清楚啊？所以啊，他是一个温柔的人，感谢主；他是一个坚强的人，感谢主，是吧？他是一个进取的人，感谢主；他是一个保守的人，也感谢主。主把他们做这样，你改不了的呀。我跟杨总在一起，我们算是配搭最久了。我到美国第一个配搭就是他，我到 Pittsburgh 去，他到机场来接我。那就1964年的开始啊，不是1964年的3月4月，从那个开始到现在，我们一同配搭呀，那就是非常亲密的配搭。配搭了多少年呢？配搭了啊，将近40年了。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我朱弟兄还是朱弟兄，他杨弟兄还是杨弟兄，到现在杨弟兄没有变成朱弟兄。有时候我急了，杨弟兄你，有时候杨弟兄也急了，朱弟兄你，反正急也没有用。我到后来慢慢的陪他个10年20年以后啊，就懂了，他不能变成我嘛。那个克利夫兰教会有两个朱弟兄，那还得了？那克利夫兰教会有两个杨弟兄，那也不得了。他就感谢主啊，每一个人都有那个特点的呀，或者对不起啊，都有他的个性的，这是神造的呀，神把他做成那样一个人，是吧？在那样的人里，他做着他所事的，来接受神圣生命的灌输组成，而来服侍他的神。但是怎样呢？你不要去啊，你不能去珍惜他的特长，因为什么呢？特长会叫你瞎眼。比如说我一看呢、啊，这个秦弟兄。蔡丁，对不起，今天早上蒙恩3个月讲那些话，一口气那么多东西，你是先背过的还是没有背过？背过了，准备过没有背过？嗨呀，我告诉你啊，那一口气是不得了啊，那是特长。我若珍惜这个特长，我一下就会所谓爱才。主给我们这么好的青年弟兄，我告诉你，很多不健康的东西就会出来，懂不懂这意思啊？因为这个弟兄太好了，那个弟兄太不好了，这叫什么？你不是在挑选了吗？主耶稣没有挑选吗？很有恩赐的主要吗？没有恩赐的主也要吗？那到后来也许很有恩赐的主不用吗？没有恩赐的主大用吗？这是主吗？所以你不能啊，你要珍惜他的人性，但是你不要让他那个特长啊成为迷惑你了，或者他个性上的特点。有人讲， 我告诉你啊，我是无话不说的。你一听你心就动了，哈利路亚，我终于找到一个同伴了，我也是无话不说的。所以两个人就在没有基督也无话不说起来了，那个就变成什么，一个特殊关系了，那个关系不健康了。所以认识圣徒的关系啊，必须是珍珠与珍珠的关系，就是主在你身上所做的和主在我身上所做的，而不是沙粒与沙粒的关系。你那个特点能不能清楚啊？你那个个性的特点，你的特长都是沙粒的呀。有一天我问李弟兄一个问题，但很有意思，我说李弟兄，最近主怜悯呢，在我们中间给我们了一些高等教育的弟兄啊，愿意全时间。我说这样弟兄怎么培养啊？李弟兄说，高等教育他必须要破碎啊。懂不懂的意思啊？我这感觉来了一堆博士嘛，对他好一点嘛，这是特长嘛，来一堆高中生，他本来就没有出息的，所以都可以了。对对，没有出息不对，本来也不一定怎么发展的了，所以说这个博士你把他糟蹋掉了，对不起他嘛，懂不懂这话的意思？你一个博士全世界，到后来你叫他天天开门关门，这像什么话？但是一个小学毕业的天天开门关门，理所当然嘛。这是我们人的人古怪哎。所以那天我跟李弟讲，我说李弟兄啊，我们得了也有一些这个高等教育的，现在全世界呢，怎么培养他们呢？李弟兄说，他们需要破碎啊。他没有讲哦，有什么天分呢？对呀，他们这个你看，起码读博士，第一个他聪明，第二个他有忍耐，恒忍，不恒忍怎么读得出来，对不对？第三个他们有过关斩将的精神，有人一读了学士就够了够了，有大多的一读了硕士够了够，可以找职业了。这个愿意读博士的过关斩将啊，哎，他们这个聪明，他们恒忍，他们有这个精神，有进取的精神，现在应该拿来扶持他们，将来叫他们一个人呢、啊、带一个地区的工作，这是我们天然嘛，这是他的特长特点嘛。那主耶稣讲他们需要破碎嘛，哎，不是，李弟兄讲他们需要破碎嘛，阿门不阿门呢、啊？所以你要学了啊。所以怎样呢？你和圣徒之间呢，只能有神圣生命分次的交通，不能靠性情相投、兴趣相投、志趣相合，这个搞不得的，一搞就是结党。我跟谁很好，不能讲这个话的呀，姊妹们懂不懂？你们姊妹最喜欢跟谁最好，跟谁很好了？哎呀，那个姊妹跟我最好了，那句话讲就是没有基督也可以了，那还得了？不能讲这个话的呀。对不对？所以不能性情相投、兴趣相投、志趣相合，不能有啊，更不可以有比较、嫉妒、争竞、内斗。对，哎呀，今天应考的时候，吴俊怎么讲那么好？从来没讲那么好过，奇怪了。这现在他一定把朱俊骗倒了。朱俊以为他一直这么好，没有啊，只有今天早上这么好啊。我今天早上没有喝水煮，我平常都好，今天早上没有讲出来，真倒霉，真是。你不要以为我随便讲哦。每个人常常许多人讲完了回来往这一站，好懊悔哦，怎么没有把我那个本领搞出来？你看现在弟兄都不认识我了。有人回来以后，感谢主啊，我本来只有三分呢，今天搞成八分了，哈利路亚！哦哦哦哦哦你笑啊？你看我这个表情对不对？表情对不对？人花样多得很呐。从此因为这个就会产生比较啊、嫉妒啊、争竞啊。弄不好啊就产生内斗了，哎呀，一到内斗啊，那个召会的伤害就大了。哎，不能斗，斗不得的呀，人斗你都不要斗回去，你一斗回去召会伤害就大了。然后末了呢，若是有珍珠门的实际啊，就满了和谐了，因为我和你的关系是生命和生命的关系。阿门吧，阿门呢。那我们一同念最后一段就可以结束这个聚会啊。我们的主是长心的，永远像是刚被杀的，在他的无限里将他罪恶不尽的丰富借着生命的分次组成在我们里面，满足了神也满足了人。现在懂这个门了吧？现在再来说的这个门呢，你应该觉得很可取用了，它不是一个道理的，是我们天天都需要经历的。主怜悯。